我哋活在今时今日嘅自由社会里面咧，啊，会唔会特别怕啲乜嘢人啊？啊，我咧谂下咧，我最怕恶人啦，啊，唔讲道理嘅人，因为睇得新闻多，近来咧好多新闻咧都系有关一啲人咧，啊，特别喺开车嘅时候咧，佢受到刺激咧就会落车咧系打人嘅，啊。咁所以咧喺路上开车咧，即系要求主赐下忍耐嘅果子啊，唔好随便啊爬头啊，啊俾人啊无端端咧插队都要忍耐一啲啊。咁美国咧就似乎最怕咧就恐怖分子啊，最近咧又有啲嘅新闻咧讲到啊连总统啊前总统啊都收咗一啲嘅类似炸弹嘅邮件啊。咁有人提醒美國總統咧，講話低調啲啦，唔好咁刺激人啦嚇。不過喺戰爭嘅時期咧，我哋會怕嘅咧，大概唔係自己國家嘅人，而係咧敵軍。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我睇咗一部咧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做背景嘅電影啊，叫做《最黑暗時刻》（Darkest Hour）。是讲英国的丘吉尔总理，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相信呢，当时英国最怕的敌人就是德国的希特勒、啊。当时德军呢其实一路呢是很强劲的，他占领了欧洲很多的国家，法国都被他占领了。咁英國要點樣自處呢？因為法國同英國隔咗一個英倫海峽嘅啫嘛。丘吉爾總理未上任之前的總理咧，叫做張伯倫 Chamberlain。佢主要佢咧就主張咧要同納粹德國簽和約，只要德國咧留喺歐洲死歐洲人啫嘛，唔好死我英國人得啦，係咪？最緊要和平，唔好打過嚟咁嚇。但係咧，有另外一派嘅人咧就認為咧唔得噶。希特拉呢個人怎會信啊？你跟他簽和約都是浪費氣的、結果呢英國就換了丘吉爾上台做總理，代替了張伯倫。丘吉爾上台呢，首先要面對一個問題呢，就是呢原來有30萬軍隊、包括英國的軍隊和盟軍呢，是被困了在、法國的一個鄧寇克的海灘 Dunkirk。咁由於後無退路啊，你去到海灘旁邊，你退就係退落大海嘅啫。咁如果德軍喺嗰個時候咧派飛機同埋坦克部隊去攻擊嗰啲盟軍同埋英國軍嘅話咧，就好可能咧死曬啊，全軍覆沒嘅。喺呢個情形之下咧，英國咧主和派即係希望。同德國簽和約話，我哋揾意大利佢答應咗啦，同德國聯絡下，我哋一於和談簽個和約啦。但係咧，結果咧就係丘吉爾總理主戰派係獲得優勢，佢就諗到一個徵用民用船隻，就成一千幾百隻船一齊去鄧寇克海灘嗰度咧，將軍隊接走，咁啊救翻好多人命。咁當然啦，佢能夠成功救人咧，其實都係有上帝嘅幫助嘅。因為嗰幾日咧，啱啱咧天氣唔係幾好，不利於戰機出擊嘅。咁啊，同埋唔知道當時乜嘢原因，希特拉咧就下令咧就暫停進攻，先至俾英國咧係可以救翻好多軍隊出嚟。我哋一路睇緊以賽亞書，今日咧我哋要。思想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都是有战争历史的背景的。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读先知书不要抽离历史地理去读，以为先知就坐在房里面，上帝得闲无事就去找先知倾下偈，倾下闲偈，讲一讲200年后600年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先知书不是这样写成的，大部分先知书的信息其实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先知传讲的信息主要不是给我们2000几年后的人听的，是给当代的人听的。今天第八章的经文，特别是一至四节，其实是承接第七章。 但我哋冇睇第七章，不过我哋如果唔睇第七章咧，好难明白今日嘅经文。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从第七章嗰度去了解当时嘅历史背景。喺第七章第一至到第二节，我哋就有一啲嘅背景啦。在乌西亚嘅孙子约坦嘅儿子亚哈斯作犹大王嘅时候，战争爆发了。叙利亚王利逊跟利玛利嘅儿子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无法攻破这城。叙利亚军队开进以色列境内的消息传到犹大王那里，王和人民非常惊惶，正像树枝在狂风中摇摆一样。咁呢个少少历史背景，但我哋仲要了解一下当时嘅地理情况大约系点样啊？如果唔系咧，我哋都唔知道佢讲乜。耶路撒冷咧喺南边啊，喺地图嘅南边。撒玛利亚系以色列嘅首都啦，就离佢唔系好远嘅啫。大马士革即系叙利亚啊，呢一度系叙利亚嘅地方，就离佢远啲。但是现在的背景是怎样呢？战争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国家大马士革王和这个以色列的王呢，要联手啊，联手打攻打耶路撒冷。经文形容他说王和人民呢都非常惊惶啊，打仗啊嘛，怕起上来了。就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像树枝在狂风中摇摆，哇，惊得好厉害啊！谂最近啊，亚洲嗰边成日打大风啊，而家好似又有一个叫玉兔嘅大风又吹紧啦，又去紧菲律宾啦，啊，惊得好厉害。咁亚哈斯王系咪乜嘢都唔做咧？坐以待毙咧？当然唔系啦，根据列王纪下第十六章第七节话，亚哈斯派使者去见亚述皇帝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忠诚的仆人，叙利亚王和以色列王正攻打我，请来救回我。亚哈斯冇预备同敌人去求和。他的做法呢，是去找当时的最强的国家亚述。亚述呢就在这里 是叙利亚。亚述呢就在上面还高过远过叙利亚的地方的，是今天的伊朗那里。不过呢，去请亚述王出兵呢是要付代价的。冇人无端端会派兵帮你嘅，付咩代价呢？佢要付两个代价。第一个喺第列王纪下十六章八节有讲啦，亚哈斯把圣殿和王宫宝库里的金子和银子当作礼物送给亚述皇帝，咁即系要俾钱啦，系咪？但另外一个代价咧，仲沉重过俾钱嘅咧。就是要甘愿臣服亚述，做亚述的附庸国，还要拜埋亚述皇帝的神。在十六章十节至十一节说，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迎接提格拉比列色皇帝的时候，看见那里的祭坛就仿制了一个详细的模型，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于是乌利亚照那模型做了一座祭坛，在亚哈斯未回来以前完成了。你睇下几阴功啊！我哋正话都睇过地图啊，由耶路撒冷要走去迎，走到去大马士革迎接嗰个亚述王，话仲快快脆脆咧送个图迹翻去俾耶路撒冷嘅祭司，等佢做一个祭坛。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上主派以赛亚先知去见亚哈斯，告诉他， 你唔使揾救兵嘅，你可以乜嘢都唔好做嘅。我哋睇睇以赛亚对阿哈斯讲嘅信息，喺以赛亚书七章四到十节，你去提醒他，要他镇定，不要胆怯惊慌。利逊王和他的叙利亚军队，以及比加王的怒气，不过咧像两根烧焦了嘅木头所冒出来嘅烟。叙利亚跟以色列王嘅结盟啊，的确另有阴谋。他们企图侵犯犹大人，威逼犹大人民归顺他们，然后拥立他比勒的儿子作王。但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他们的阴谋一定不能实现，因为大马士革不过是叙利亚的首都，利逊王不过是大马士革的首领，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以色列，他在65年内也要被打败亡国。撒玛利亚不过是以色列的首都，比加王不过是撒玛利亚的首领，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的信心不稳固，你一定站不稳。简单来讲，就叫阿哈斯，你不用怕，不用震腾腾，其实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的，只要信上主，藉以赛亚先知传给他的信息，那就可以站得稳的了。但阿哈斯不肯信上主，他宁愿信当时最有实力的亚述王，宁愿给钱，宁愿向亚述王卑躬屈膝，都不肯信上帝。所以呢，从七章十七节开始，就是对犹大的审判，并且预告呢犹大会遭遇的灾难。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第八章的经文。第八章的经文呢相当复杂，所以呢请大家打开圣经经文。在第八章第一节至第四节呢，是上主吩咐以赛亚要用一块大板，用一块大的板写几个字作为预言的，希望犹大人民呢是相信上主的说话是真的，是会实现的。写那几个字呢，原文的音译呢是黑马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很长的，一句这样的字。原中版圣经呢就只是将个意思翻译出来而已，那简单很多，四个字，快抢速夺。这个预言呢是说上主会亲自对付来攻击犹大的以色列和叙利亚那两个的地方的首领，是说他们很快很快会被亚述王去到他们的国家掠夺他们。同时呢，如果那些国家被掠夺，他就不得闲去攻打犹大的了。所以呢亦都印证了以赛亚先知在第七章告诉阿哈斯，你不用怕那两个国家的，以色列和叙利亚，你不用怕，你不用请亚述王出兵的。其实呢阿哈斯都是没什么智慧的人，他缺乏政治头脑。如果他有些政治常识，他应该理解到呢其实亚述国的野心是不断是扩张的，是霸权主义来的。所以呢如果大马士革出军队离开了大马士革，亚述这么近大马士革，一定会乘虚而入，一定会去攻打叙利亚的，使乜俾钱佢啫，系咪？但系阿哈斯唔敬畏上主，又冇政治智慧，结果要送钱去俾亚述王叫佢出兵。咁我做亚述王我都笑哈哈啦，系咪啊？又有钱收，又正中下怀，立即咪出兵咯。 在八章五到十节呢，就是上主呢预告将来犹大人民呢是会自讨苦吃。在第六和第七两节呢，用了河水来到做比喻，西罗亚溪，或者我们不是很熟，西罗亚溪呢其实在耶路撒冷城东有一个大水泉流出来的溪流，它的 是一个缓慢的水流来的。在这里呢，这个水流呢是代表上主的帮助。但是呢，在第六节最后那句说话呢是有些困难的，不容易理解。犹大人呢既然拒绝上主去找亚述王，那为什么呢最后那两句会说呢，人民不喜欢西罗亚溪的缓流，反倒去讨好利信王和比加王呢？利信王和比加王是他北边两个国家，即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两个王。他不喜欢这两上主的帮助，为什么会说他是去讨好北边那两个王呢？或者用原文的意思呢，那个讨好呢 是喜悦的意思。为什么会说他喜悦利信和利玛利的仔呢？我相信这句话的含义呢，是说犹大人同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是一样咁衰，拜假神，不信上主。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那两个国家呢都是不讲正义，是靠武力的国家，在政治上呢是用阴谋诡计的。不过当犹大人呢不信上主，他去喜爱其他的两个国家，去效法其他的两个国家，不肯信靠上主的人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靠军队讲 去靠有军队有实力的亚述。第八节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将来是会引火自焚的，将来的亚述军队同样会吞灭整个犹大。这个言中版翻译，不过呢言中版的翻译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它是过分了些少。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接近啲原文啦。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说呢那里呢是说亚述王呢他用了幼法拉底那条大河好像河水泛滥咁样必冲入犹大，将日泛滥直到颈项。即是大水浸浸到你条颈啊嘛，系咪？嗱，呢幅水浸到颈嘅图像咧，其实系话咧亚述军队系会涌入犹大，系会淹没好多地方，平原嘅地方嘅低地方一定会被淹没。但系咧，华人有句说话讲水浸眼眉啊嘛，但系你浸到颈都未到眼眉啊，系咪？水浸到颈当然是相当危险，但是未至于呢是吞灭整个犹大的地步。从历史去看呢，亚述在下一个犹大皇帝希西家的时代是曾经来进攻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那次呢上主保守了他们，派天使是杀了叙利亚大军185,000士兵，以致叙利亚军亚述军无功而返，你死了成200,000大军，你怎样去打耶路撒冷呢？所以耶路撒冷呢在那次事件里面呢是没有陷落的，但是犹大国内很多其他的城镇呢就全部玩完了，被亚述军占领了。所以这个水浸颈项这个的图像呢，其实告诉我们听呢非常之危险，但是不死得的，浸到颈而已，未死得的。第九、第十节呢好像说对列国讲的，不过呢我相信这里呢只是指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两个国家而已，因为英文是 nations， 即是两个国家都可以的。因为呢主要原因呢就是第十节的结尾是说呢，你们尽管相同，但必定毫无结果，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即是说你两个国家你们做什么都不要紧，你们搞不定的， 你哋唔会有结果，赢唔到呢场仗。咁十一节至到十五节咧，系上主对以赛亚嘅忠告嚟嘅。嗱，喺一个充满战乱嘅时代，我哋会唔会惊惶失措呢？我哋呢代人幸福啦，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年纪大啲嘅，可能经历过日本仔打入中国嗰啲咁嘅情况，可能都会惊。上主既然要忠告以赛亚，其实表明咗咧，其实以赛亚都有啲惊啊。如果以赛亚一路都唔惊，刚强壮胆，咁使乜忠告佢啊？系咪？所以上帝忠告以赛亚，表明咧，以赛亚都有人性，佢系人嚟噶嘛，系嘛？佢都有啲惊嘅。不过上主提醒佢啊，总要记得我，上主万军嘅统帅系神圣嘅，只有我是你应该畏惧的。十四至十五节就是对不信上主的人来讲的，上主会成为罗网和石头，使人摔倒跌在上面受伤。其实含义就是说，一块石头，上主好像一块大盘石那样，你信靠他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保护。你唔信上主人咧，撞到块石头咧就跌到你死。喺诗篇里面咧有好多经文形容上主系磐石噶，我举一个例俾大家睇。这个浸到颈我正话讲嘅吓。喺诗篇十八章第二节咧提到两次啊，上主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如果上主是磐石，你我们投靠他呢就安全无事，不会跌到粉身碎骨。但我们不信上主的话呢，上主这块磐石呢就会令我们呢可能扑倒的。十六至到二十节呢是另外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呢是以赛亚对他门徒讲的说话。他呢都教他的门徒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呢仍然要遵守上帝的教诲，持守他的法律。十八节就是先知用自己和他自己的家庭做一个榜样，要门徒学习。先知以赛亚的名字的含义呢就是上主是拯救的主。上主虽然说上主是不断惩罚犹大人，但是犹大人呢其实仲有啲希望嘅。以赛亚仍然将佢嘅希望寄托喺上主，就鼓励嗰啲门徒呢，你哋都要将希望呢係放喺上主身上，认定上帝係拯救嘅主。咁其实喺以赛亚书第一至到第十二章，我哋都睇到啊，喺每一次嘅审判同责骂里面呢，其实都有少少希望嘅信息喺里面。下个星期咧，我会特别睇希望嘅信息，从第九章同十一章里面讲到将来嘅盼望嘅信息。咁但系以赛亚一家人咧，都成为好似上主俾佢哋嘅记号。以赛亚本人就系话上主系拯救嘅主，佢个大仔咧叫做斯亚雅述，咁、那个意思咧都有含义嘅。斯亚雅述咧即系话将来会有少数人系会翻嚟嘅。而他的第二仔呢就是很长的名字，哈马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意思就是快抢速夺，就是说现在你们看到的战争你们不用怕很快脆那两个北边那两个国家呢就会被亚述人去抢掠的。所以他整家人的名字都是预示了上主对犹大的计划。在十九节至二十节呢就很有趣，俾我哋睇到呢当时嘅犹大人呢真係走火入魔㗎喇。佢哋呢竟然将先知嗰啲嘅门徒呢都当係一般好似民间嘅巫师同埋算命先生咁样。佢哋竟然呢会去搵以赛亚先知嘅门徒，不如你去求问下鬼魂啦，话俾我哋听啦将来嘅事啦咁啊。以赛亚就教导佢嘅门徒咧，要教训呢啲犹大人民，话俾佢哋听：你哋要听嘅 是上帝的教诲和法律，一定不可以听巫师和算命先生讲的话，他们所讲的话对你们毫无益处。最后两节经文就是预言犹大人民将来一定会被放逐，只有患难和黑暗等待他们。简单解释过这一章圣经之后，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在22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五个段落。第一至到第四节是预言患难很快会临到叙利亚和以色列，跟着五到十节就是预言亚述其实会不断扩张，靠武力是没什么希望的，耶路撒冷会幸存。11至到15节是一个劝告，人应该敬畏上主。然后16至到20节，我们得救的希望是在上帝那里。最后两节的经文是预言犹大人会有灾难，被放逐流浪。这个结构呢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我上个星期都提过一次。犹太人的文学里面其中一个特点呢，他们很喜欢将一个重点，他想表达的重点呢是放在中间的。记不记得包汤圆的例子，我们将好吃的东西包在汤圆中间。犹太人的文学的特色呢就是将重要的信息是放在中间。今日的主题呢是人应该敬畏谁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人应该畏惧上主。人应该畏惧上主，这个真的是超时代的。如果觉得用畏惧好像很负面，那不要紧，你改做敬畏都可以的。我们应该敬畏上主。因为呢希伯来文里面的字呢，一个字有很多含义的，可以用不同的翻译的。你将希伯来文的字译做敬畏也都得，译做畏惧也都得。无论何时何地，其实人都是应该敬畏上主。在新约时代，主耶稣都曾经话过给我们听，那只能杀害肉体却不能杀灭灵魂的，不用害怕，要惧怕的是上帝，只有他能把人的肉体和灵魂都投进地狱。现代基督徒呢很多时强调上帝是爱，神是爱，所以不用怕的，使乜怕啫？啱唔啱呢？都啱㗎。嗱，如果我哋同上帝真係建立咗一个完全嘅爱嘅关系呢，我哋又真係唔使怕上帝㗎喎。因为使徒约翰都係咁讲㗎喎，喺约翰一书4:18，佢话有了爱就没有惧怕，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我们要怎样跟上帝去建立一个完全的爱的关系呢？约翰福音14:21说，凡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亲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看不看到个爱字重复几次很多次一节经文里面1、2、3、4、5、6节。这个完全爱的关系呢，是要我们去接受了的命令亦都要遵守。主耶稣给我们什么命令？给了我们什么命令？大概呢简单来说可以归纳做两条。一条呢就是大诫命，一般人都叫大诫命，就是我们今天都读过了，你要全心全诚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都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其实这两条诫命呢，不要以为第一条是重要的，第二条没那么重要。主耶稣说同样重要，即是是平衡的，不是说这条优先那条没那么优先，而是平衡的。我们既要爱上帝亦都要爱我们的邻人。另外一个是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我想大家留意在这个大使命当中的吩咐，就是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字， 是遵守，不是教导他们认识，不是教导他们会记得，或者不是，也都不是教导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好的，知道认识遵守都是、知道记得、都是好的。不过最重要是遵守，最重要是遵守。如果我们要教别人遵守耶稣的一切命令，我们自己就最好做个榜样，首先去遵守耶稣的命令。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爱上帝和敬畏上帝。唯有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活得出一个智慧的人生。箴言书提醒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人生的一切的幸福是从敬畏上主开始的。将来一起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拯救咗我哋，目的系要同我哋建立持续同埋个人化嘅爱嘅关系。求主帮助我哋识得爱主爱人，亦都求你帮助我哋敬畏你同埋遵行你一切嘅吩咐。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